2024啱啱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完结。介入选举，中共发射卫星穿越台湾。中共党魁清洗军队背后的主谋。华人入境美国审查严格，大风暴可能来临。赖清德话，没主权的和平就同香港一样是假和平。被关押近两年，谢阳律师狱中公开信曝光。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星。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专家预期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崩坏，连一直坚定投资中国的黑石集团亦都准备离开。这种背景之下，中共党魁1月8号在中共中纪委全会的讲话引发关注。
1月8号，中国股市开年再创新低，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低走，全日跌幅超过 1%， 其中上证指数再次跌破2900点的关口。深成指数收低 1.85%， 沪深300指数录得2019年2月以来的最低纪录。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资产与财富管理市场及投资策略部主席岑博智在2024年展望报告当中说，中国股市将会走到尽头。他说，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最后的价值陷阱。根据经验，大多数跌入价值陷阱的市场最终都会完结。他写道，如果你还等着北京转变政策，那在见到当局压制游戏产业和支出激励的最新措施之后，你一定会感到失望。岑博智表示，在2023年他就认为中国股市可能几乎走到尽头，落入价值陷阱。2024年他更加坚定这个判断。他说，中国高达 40% 的储蓄率是股市反弹的潜在弹药，但是目前已经没有催化剂。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股市下跌发文，开篇也说，2024刚刚开始，中国经济应该就画上了句号。蔡慎坤认为，是中共的高调反腐令本来就苟延残喘的中国经济一地鸡毛。中纪委宣布要加大对金融、国企、医疗、粮食购销、乡村振兴、烟草、体育和统计等等领域的查处力度。这个就意味着号角已经吹响，所有经济领域都难以独善其身，吓到股民落荒而逃。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月8号的20届中共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宣布，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领域的腐败，这个也都被认为是重要信号。 接下来被习近平点名的这些领域可能亦都要倒霉。台湾自由时报9号发文提到，黑石集团一直是中国坚定的投资者。黑石执行长苏世民长期以来都为美国政府和中共担当重要的中间人。但是据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黑石集团正在打包抛售中国境内的物流资产，涉及11个园区，总价值超过人民币100亿元。据闻黑石集团随后说，目前没有就出售这些物流园区进行谈判。不过最坚定的投资者也都要打包离开的消息，还是令人不看好中国经济。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24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来自中国经济崩坏。他认为中国经济找不到新的增长动能，政府又不能够推出有效的刺激政策，同时来自境外的需求也都在收缩，结果是内外循环都不顺畅，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效应，叫做信心危机，令事态恶化。紧接着中国经济的收缩会演变成崩坏，然后将全球的景气拉落水。吴家龙判断，在接下来的3到5年，中国经济将会持续下行和收缩。估计中国共产党会努力地抢钱来填补财政缺口，应付债务危机，同时稳住军队。到最后中共中央仲是应付不来，只好对自己人动手。吴家龙最后强调，2024年全球经济的主轴不是美国到底会降息多少，而是中国经济到底会崩坏到什么程度。
9号下午，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国家级警报指出，中共下午3:04发射卫星，已经飞越南部上空，请民众注意安全，如果发现不明物体，通报警消人员处理，引发各界议论。有不少人质疑这件事是否有需要发布国家级警报的必要。
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先生。他认为一般人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好像日韩的模式，对于北韩发射飞弹采取级别比较高的警戒状态，鼓励人民避难，甚至重要的交通运输也都停驶等等。不过北韩发射的是巡航飞弹，甚至有可能是携带核弹头的飞弹，所以日韩等国家采取一个高级别的戒备基本上是必要的。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国防部这一次的发布似乎不是那么必要，因为从西昌所发射的卫星，它基本上是在外太空的层次做飞越，虽然也都有可能落到地面造成人员的损伤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个卫星而不是飞弹，所以基本上没好像飞弹这一种立即大规模的杀伤力。宋国成认为这个是中共对台湾进行恐吓性的计算。他说，无论是发射卫星、间谍气球或者是气象气球，关键在于它的时间点。台湾的大选不到一个礼拜，绝对是想要在台湾的大选之前进行恐吓性的计算。我必须说，在必要和不必要当中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界线或者是分寸，因为即使是造成人民恐惧的心理，我认为有时也都是必要的。人民毕竟有权利获得这个必要的资讯，而且国家也都有满足人民知情的一个权利。恐惧有时是必要的，人民毕竟要习惯在我们海峡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恶劣的邻居，应该是说有一种备战的危机意识的习惯。我认为适度的恐惧心理还是有它的习惯性之后的必要。
最近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清洗军队的消息非常多，彭博社爆料说是因为习近平发现火箭军贪腐，但会不会真的只因为单纯的贪腐就这么大规模地整肃军队呢？这个是否会让中共失去武力威胁台湾或者南海的能力呢？
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先生。他认为这些消息都是美国透露的，其实产生的效果就是要阻吓台湾内部的疑美论者。 因为疑美论者一直宣称选民进党就是选择战争。而家美国用呢一种方式话俾台湾选民知，中共目前完全冇发动战争嘅能力，令到台湾嘅选民明白，其实中共军方内部有困难，习近平就算系野心再大，亦都只能虚张声势。吴家龙话：，所以美国嘅呢一个情报透露，其实最直接嘅效果，仲唔系针对习近平同中共，而系针对台湾内部嘅亲中派同疑美论者等等。选择在台湾大选投票之前的一个礼拜，经过几日的发酵，台湾的选民就会明白，台海局势其实在美军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兴风作浪。这样的资讯，台湾选民会顿悟，对于那些以战争和和平论来做选战主轴的人来说，其实是被人迎头打了一棍。吴家龙认为，关于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的传闻背后有美国的意图。他说，美国的情报其实也是给习近平一个柔性警告，就是你身边其实并不平静。那习近平首先关注的是个人安全，要全力预防可能的兵变或者政变，令到习近平心头有这个阴影，有这个担忧，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恐惧。这样他就会采取很多预防的步骤，就有可能会反应过度，宁可杀错一百也都不要留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当独裁者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会更加没有安全感。于是美国这样的一种变相从外面施加压力，会造成中共内部的矛盾恶化，可能逼到最后会真的有人铤而走险，做出比较重大的事变。吴家龙认为，美国是希望中共改变目前的状况。他说，这样美国对中共所谓的大国博弈，不需要一枪一弹就能够令中共从内部开始出现裂痕，出现矛盾，先从内部提出中共的不稳定性，最后令到中国的老百姓看明白，原来集权专制是相当的脆弱。政治上的效应就是这样一个情报泄露，可能引发中共内部更加紧张，更加矛盾，或不是各方都可能被迫采取果断的行动。
近日有11位中国女留学生被美国拒绝入境，加拿大亦都发生了一宗类似事件，有评论指这样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分析，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大风暴来临的前兆。他对看中国表示，习近平在两个月之前刚刚提出邀请50,000名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美国立即就落习近平的面，拒绝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入境。这种激烈的反应在国际关系上是少见的，一定是美国国防安全机构已经察觉到中国派出间谍之类的人士在美国的部署情况。赵兰健认为，美国是继关闭孔子学院、追踪千人计划、禁止海外警察局、起诉非法外国代理人、限制华人购买敏感土地等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之后，对中共的又一个打击行动。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联邦德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彭小明先生。彭小明说，出国的时候尽量发展他们做党员，特别是公派学生当中，有些人就开始盗取一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有关情报。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很不道德的，科学上、学术上都是违背基本道德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全，甚至国防的一些问题。牵涉到这些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我觉得还是应该的，这种事情应该不断地防范。彭小明提醒走出国门的青年学生或者学者，不要为中共盗取情报，这个是犯罪行为。他说，我觉得和平的交流、人民的往来还是非常必要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学生和已经学成的学者都应该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应该想到来到西方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吸取人家的经验的，而不是来盗取情报，不是来破坏他们的国家安全的。这一点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自己的良知， 以这样的心情来到外国学习求知，这个是应该继续发展的事业。彭小明最后提醒华人远离中共，入境美国的时候告诉海关人员知你和中共毫无关系。他说，我想美国的海关部门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完全100%掌握这个人到底是派遣来的，定是他自己愿意来学习的，这个当然比较困难。我也都希望美国、加拿大或者其他欧洲的国家在清理这些案件的时候要慎重起见，以证据为慎。如果单单是根据一张军训的相片，或者根据穿的是什么衫，这些都是不能够确定的。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9号表示，如果当选，他将会维持两岸现状，和平无价，战争没赢家，但没有主权和和平，就同香港一样是假和平。
赖清德和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9号召开选前国际记者会。赖清德在会上面表示，他将尝试和中国接触，并且指出对话交流有助于降低两岸风险。和平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但是没有主权的和平就同香港一样是假和平。赖清德说，我们对和平有理想，但是不能够有幻想。接受中国一个原则的主张，那个不是真正的和平。没有主权的和平就同香港一样是假和平。所以我们的主张是要建立规则的力量。这个就包括要强化国防力量，也都同美国同国际进行各项交流合作，以提升台湾保护国家的力量，也都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保卫自己国家的决心。赖清德仲强调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也都不断地强化我们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变化、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要扩大我们的产业优势，站稳供应链，令到台湾的经济不单止是发展，还要有人性，而且要更加安全。最后赖清德强调，蔡英文任内其实已经对中国释出很多的善意，不过中国并未给予正面回应。他说，第三个就是要能够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我们很乐意同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发挥威慑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追求和平是靠实力，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意，侵略者的善意是靠不住的。在过往，西藏、新疆或者现在的香港都是很好的例子。9号下午3:04，中共发射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而9号上午6:00之前的24小时之内，侦察到4枚中共空飘气球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其中2枚穿越台湾本土上空。中国海事局8号发布的信息，中国在8号到9号上午10:00到下午3:00，会在东海部分区域进行实弹演习。这项演习将会在宁波和舟山沿海海域外进行。
湖南维权律师谢阳遭到当局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已经接近两年。近期他先至获准同律师会面，并透过信件解释案件延期开庭的原因，以及自己面对的处境，亦不排除用生命捍卫尊严的可能。
身在美国的谢阳的前妻陈桂秋1月8号对自由亚洲表示，谢阳认为法院拖延开审最主要的原因是公诉机关提出的所谓罪证和他被指控的罪名毫无关联。陈桂秋说，谢阳在信中谴责公检法以及看守所办案的时候存在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只是因为他在推特发表的言论就被指控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府内心也都很清楚这个是见不得光的，一旦开庭，这些事实、这些违法行为也都将会暴露出来，政府亦都是顾忌的。陈桂秋补充话，譬如剥夺会见权、剥夺通讯权、无节制咁延期关押，令到谢阳好焦虑。佢喺看守所入边只能够存600蚊，多一分钱都存唔入去。其他人可以，但系佢唔得。谢阳喺2022年1月被湖南当局刑事拘留，随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外界认为， 这样被捕是因为他声援女教师李甜甜，当时李甜甜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目前谢阳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接近两年。近期他在看守所和律师会面的时候，将这一封写给朋友的致谢信交给律师。谢阳在信中提到，法院去年四月曾经召开庭前会议，并且为他指派了官方律师，被他拒绝。其后法院一再延期开庭审理案件。无节制的延期是对他尊严的挑衅，他会考虑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尊严。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吴少平对谢阳目前的处境表示很担心。他说，你永远没办法预测谢阳律师的案件什么时候被起诉或者什么时候开庭。审判他的法官、起诉他的检察官都没有权利决定。我认为这个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操控，一切听党指挥。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